据来自综合媒体的报道说，随着中共的四中全会的临近，中共的中央与地方的人事权力正在经历深度洗牌，习近平的核心人马接连的被调离或者是被清洗，其在党政和军队的影响力正在逐步的削弱，而胡锦涛的团派势力则抓住了机会快速的回流，正在重塑权力格局。尤为引人注意的是中共的军队系统，作为习家军嫡系的东部战区和西部战区，其最高将领在9月30号的中国的烈士日重大纪念活动当中全数的缺席，显示习近平在军中的最后堡垒可能已经彻底的瓦解。在中共宣传四中全会会期的一天之后，也就是9月30号的时候，中共宣布了多省高层人士的重大调动，涉及到了内蒙古、广东、江苏和辽宁。其中广东省的省委书记王伟忠出任中共的内蒙古的党委书记，中共的江苏省的省长许昆林出任辽宁省的省委书记。由于王伟忠毕业于清华大学的水利系，并且在主政广东期间多次吹捧习近平，有人因此就认为王伟忠是习近平的清华系的人马，认为王伟忠升迁内蒙古党委书记是习近平在党政系统内继续掌控大权的一个体现。事实上，习近平掌控大权之后，他在清华的同宿舍的好友陈希的确为他物色了很多清华系的人马，包括了陈吉宁、李干杰等人，但是这并不能说清华系的高官都是习近平的派系。不要忘了，胡锦涛也是清华大学毕业的，而且还是清华的正牌大学生。胡锦涛毕业于清华大学的水利系，毕业之后曾经在中国的水利部位于甘肃省的刘家峡工程局参与工作，随后进入了甘肃省建设委员会，开始了他的仕途。也就是说，水利部是胡锦涛的大本营，而王伟忠在清华大学水利系毕业之后也曾经长期在水利部工作，离开水利部之后又在科技部工作，追随邓小平的女儿邓楠。从王伟忠的这些履历来看，他显然是属于胡锦涛团派人马，而非习近平的清华系。王伟忠出任内蒙古的党委书记，显然并不是习近平的安排，而是团派势力的卷土重来。要知道，在习近平掌握大权的时代，任何官员都必须吹捧习近平，包括胡春华为了生存也不得不多次的吹捧习近平。当然也不能够说胡春华是属于习近平的派系。事实上，关于四中全会的人事卡位战，胡锦涛早已经开始部署。第一个步骤就是在今年的3月31号，将原来的中组部的部长李干杰和统战部的部长石泰峰进行了职位对调，让团派的石泰峰坐镇中组部。从此之后，胡锦涛就开始掌握了党政官员的人事任免权。那么为什么在今年的3月31号出现了李干杰和石泰峰这样的职位互调呢？这是因为到今年的3月份，张又侠和胡锦涛完全掌控了中共的中央军委，随后立即着手在党政系统当中清洗习家军，而第一步就是要掌控中组部。报道指出，根据来自中共内部的信息显示，去年7月份中共的三中全会期间，习近平突然中风昏迷，张又侠和胡锦涛还有温家宝他们联手趁机夺了习近平的军权，随后张又侠在军队内部开始清洗习家军，在去年的11月份拿下了中共的军委委员苗华。今年3月份的时候，何卫东失踪，有传闻说他已经被张又侠处死了。从那以后，何卫东一直销声匿迹，直到今天依然没有任何的信息。可以看得出来，到今年的3月份，习近平安插在军委会的两个铁杆亲信苗华和何卫东都已经被张又侠拿下，军委会剩下的两个委员刘振利和张生民都是张又侠的嫡系。张又侠至此已经在军队最高层清洗了习家军，也只有在军权稳固之后，胡锦涛才 可以公开的换掉李干杰，将石泰峰调任中组部，开始进行党政系统的人事大换血。对于党政系统的习近平的人马，胡锦涛采取了三种方式，对李强、王沪宁等骑强派，只要他们不搅局，服从党中央决策意识协调机构的安排，就对他们既往不咎，让他们平安落地，安全退休。对袁家军、陈吉宁这些技术官僚，让他们重新站队，继续任用。对于像李干杰这类习近平的铁杆亲信，则将他们打入冷宫，让他们逐渐的淡出政坛。石平人、墙内普通人在10月1号的时候，在其油管节目当中就指出，胡锦涛将李干杰与石泰峰对调，这就是明摆着告诉中共的官员要变天了，大家赶紧站队。他还表示，中组部长掌管着党内的干部管理，胡锦涛拿到了这个位置，显然不是把石泰峰当摆设，所以现在上位的全是胡锦涛、温家宝、汪洋、胡春华他们的人马。现在调任的重要岗位干部包括王伟忠等人，温家宝、汪洋、胡春华都仔细的查过履历，并且由石泰峰出面单独进行谈话，确保其支持党中央决策意识协调机构的决定。另外，石平人、墙内普通人还表示，习近平现在想安排人事已经不可能了，但是党务、外交和宣传口还在习近平的手里面。除了蔡奇、王毅之外，中宣部的部长李书磊还在不遗余力地帮助习近平在唱赞歌。这些人未来的出路如何，需要看他们如何站队。除了党政系统的人事卡位大战之外，军队系统内的清洗其实在3月份就开始了，也在不动声色地继续进行。3月份的时候，一些爆料消息显示，中共解放军东部战区的司令林向阳和西部战区的司令汪海江已经被抓，而9月30号的时候，在内蒙古和辽宁进行高层人事调动的同时，军队也出现了异常的现象，佐证了以上爆料的真实性。9月30号是习近平所设立的烈士纪念日，2014年由他亲自推动这项立法，目的是将中共的红色记忆制度化。每年这一天，中国全国各地都会举行一定规模的纪念活动，特别是各大军区的所在地，司令和政委必须出席这一纪念的仪式，以表达对党中央的忠心。但是在今年的纪念活动上，东部战区和西部战区都出现了异常。江苏是东部战区的大本营，9月30号的时候，江苏举行了向雨花台烈士敬献花篮的仪式，但是东部战区的司令林向阳和政委刘青松双双的缺席了这一仪式，而此前的每一年这两个人都会出席。与此同时，西部战区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西部战区的司令汪海江也是同样缺席了四川的烈士日纪念活动，而过去3年他一直都是固定出席这项活动。一般而言，中共重要官员缺席这类重大活动，基本上就等于出事了，这佐证了今年3月份爆料的真实性。东部战区是由习近平亲手打造，也是最听习近平话的一支军队，除了第一任军区司令刘跃军属于过渡型的将领之外，第二任的司令何卫东以及现任的司令林向阳都是出自31集团军，是习近平的铁杆嫡系。如今东部战区的司令和政委双双出事，意味着习家军在军中的最顽固的堡垒已经被一锅端掉。此外，西部战区的汪海江是苗华的旧部，曾经获得苗华多次的火速提拔，属于习家军的一员。东部战区和西部战区的习家军高层被清洗之后，意味着张幼霞牢牢地把控着军队，而东部战区也是习近平武统台湾的一个主要部队。如果张幼霞控制了东部战区，习近平想要借助发动台海战争搅乱局面，以浑水摸鱼，试图东山再起的企图就彻底的被粉碎了。 9月30号的晚上，庆祝中共建政76周年的招待会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举行。习近平发表了讲话，在谈到两岸问题的时候，他只有短短的一句话：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和外部势力干涉，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全部字数只有39个字，是历年以来数字最少的一次。在这里，习近平仅仅提到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和外部势力干涉，没有提及统一的相关内容。而在去年中共建政75周年的讲话当中，习近平说的是坚决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习近平不提统一，并不意味着中共对台湾的政策出现了重大变化，而是显示了习近平在当前政治格局之下对两岸关系的实际掌控力已经受到了限制。他只能在这里发表一下反对台独和反对外部势力干涉，至于统一的话题，他已经没有权利去谈论了。另外有分析认为，这与9月25号李强在纽约会见美国政商代表的时候抛出汪洋的美中关系夫妻论是同一个道理，证明习近平已经失去了定义外交关系的权利。美中关系是由汪洋来定调的，台海关系当然也将由汪洋来重新调整。分析表示，中共四中全会的前夕，党政和军队系统内正在进行剧烈的权力博弈，从胡锦涛团派势力的强势回归，到习近平嫡系在东部战区和西部战区的彻底失守，显示出习近平的核心军权和政治影响力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张幼霞掌控军委，石泰峰坐镇中组部，团派正在重塑中共的权力版图，而习近平的武统企图与外交话语权也已经大幅的受限。中共第20届的四中全会将于2025年的10月20号召开，官方预告聚焦于“15五”规划和党的建设，但真正的焦点恐怕落在高层权力运作的裂缝与人事真空的重组。自中共的20大以来，中共的军政高层人事动荡不安，腐败丑闻接连的爆发，有人被清除，有职位悬缺，有高官下落不明，整个体系陷入了出缺与补位并行的异常状态，这不是单一的事件，而是一场系统性的塌方。近两年，中共高层出现了多起高官落马与神秘失联，尤其集中在外交与军事两大权力核心。但是更加令人关注的是，并非仅是这些人下台，而是事后补位的拖延和处理的选择性的逻辑。分析表示，秦刚、李尚福和卫东皆被视为是习家军的成员，因此其职位处理被明显的拖延，而非嫡系的刘建超则几乎在传出消息没有官宣2个月之内就被替换，换上了红二代、外交官二代、国安会的亲信刘海星。这套用人的逻辑的选择性处理已经成为了权力困局的根本的体现。特别值得注意到的是，解放军的政治和军事中枢出现了罕见的双中断的现象。苗华落马之后，军中最关键的政治工作部的主任的职位长期的悬缺，这不只是人事空位，更代表着解放军失去了组织政治领导的中枢指挥。何卫东神隐自2025年3月份开始从公众的视野当中就消失了，至今没有正式的通报，军方对外仅以不知情来回应，并且将其所有的官方资讯全部都清除。在这样的权力真空当中，唯一尚存的军委副主席张幼霞一个人独撑全局，这位出生陕西军工系统的红二代是习近平最早倚重的军中盟友，如今成为了军中唯一高阶稳定存在的将领。但是这种集中于一人的权力结构看似稳定，实则危机四伏。第一，就是一旦张幼霞因为健康、政治或者是信任问题出现了变化，军委结构恐怕会瞬间的崩解，整个军事指挥体系将无人接续，这正是定于一尊的政治体制的致命弱点。在这场不断有人被失踪，制度却无法自我修复的政治危机当中，中共政权已经不再是钢铁般的集权机器，而更像是一座空心的巨兽。习近平不仅是这台权力列车的驾驶者，也是唯一的乘客。他设计了列车轨道，选择了车上的人，甚至拔出了所有可以拉下刹车的人。 这班列车只能够往前冲，却没有人知道它还剩多少刹车的距离。这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说，来自彭博社的信息显示，中国提出的在美国投资高达1兆美元，以此来要求美方撤除针对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和贸易所设的国安限制。中国还提出了降低对在美国的中资工厂从中国进口产品的关税，这代表着关税谈判的重点由中国购买美国商品转为了在美国投资。彭博社在10月3号的时候报道表示，根据知情人士透露信息显示，在美中上个月马德里谈判当中，中国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包括中国已在美国做出巨额投资，要求美方撤除针对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和贸易所设的国家安全限制。今年较早的时候，中国提出了在美国投资1兆美元，但是不清楚目前正在讨论的潜在投资金额。另外，中国又提出了美国降低在美国的中资工厂进口中国产品的关税。报道形容这些提议是中国大胆要求的一部分。中国还施压美国要改变数十年以来对台湾的立场，这是华盛顿的另外一条红线。报道表示，这代表着美中贸易谈判从川普第一个总统任期有所转变。当时美国要求中国购买美国商品而非在美国投资，而中国在美国投资会受到国安审查。报道表示，美国总统川普曾经表示，将于本月底在韩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当中与习近平来进行会面。目前不清楚川普是否会接受中国的提议，但是知情的人士表示，美国并没有排除任何可能性。目前的问题是中国会保证投资多少，以及此类的承诺的内容。报道表示，中国提出在美国投资1兆美元或以上，将使其他国家在美投资额相形见绌。欧盟已经承诺未来4年在美国投资6000亿美元，日本已经签署了协议，将在美国投资5500亿美元，而韩国正在就3500亿美元的投资结构进行磋商。这些国家的投资有不同方式，日本的投资将采取联合基金的形式，美国拥有很大的裁量权，目前不清楚与中国的任何协议会采取哪种模式。联邦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的主席穆勒纳尔表示，中国经常在与美国的交易当中作弊，并且警告不要放松限制投资。他表示，几十年以来，中国一直将自己的市场和公司作为武器来对付我们，我们不能允许这些公司更多的进入我们的经济。美国前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伯明表示，容许中国增加在美国的投资是对中国很大的让步，这等于美国变成一带一路的一部分，确实这是他的最终目的。报道表示，批准中国在美国大规模投资意味着美中过去10年制定的政策出现重大的逆转。对于中国来说，可以在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来投资是好事，因为中国内需疲软，中国企业希望开拓新的市场。报道引述了白宫的发言人表示，美国的重点是确保中国履行当前的义务，就是川普第一个任期之内所达成的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美国将继续的与中国接触，令美国企业、农民和工人有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国商务部没有回应。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发言人刘鹏宇就表示，希望美方与中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在通话当中达成的重要共识。